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真相，重庆77岁退休工程师邓丽萍被截入监狱；辽宁隋英华被网判3年；贵州省省长慎宜琴罪恶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7月，重庆市渝北区77岁的退休工程师、法轮功学员邓丽萍被南岸区公安分局秘密非法关押在市南岸区看守所，其后有一段时间下落不明。近日获悉，他在今年年初被网判2年，非法关押在永川监狱遭受迫害。邓丽萍老先生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只学练了3个抱轮动作，感觉真是立竿见影，身体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非常舒服。练功不几天，两手拇指腱鞘炎消失了，以前患有的心脏病、痔疮等也不治而愈了。在修炼前，邓丽萍的家庭矛盾重重，由于她性格内向倔强，而妻子性格强势，那时他们夫妻间会因一点小事而闹得不可开交。学练法轮功后，邓丽萍明白了真善人的法理，遇到矛盾时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要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因此不管妻子怎么吵，如何凶，他都保持平静，不与妻子争，让看似一触即发的矛盾很快就过去了。他们的家庭因他修炼法轮功而变得和睦。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邓丽萍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真相，曾6次被警察绑架到洗脑班。她曾被非法劳教1年半，期间遭受暴打、挨饿、罚站、罚扣、不准睡觉等酷刑折磨。邓丽萍因为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2017年被法院网判3年，在重庆永川监狱、余都监狱遭受迫害。2019年7月，已从监狱回家的邓丽萍去重庆余都监狱，给狱警余华健送真相资料后被诬告，遭国保及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的非法抄家。后来邓丽萍到南岸区公安分局报案，并给警察讲真相。南岸区公安分局迎龙派出所陈从武等3人把邓丽萍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讯后，被当地派出所接回。回家后，邓丽萍继续找重庆市南岸区公安分局国保人员论理，从此下落不明。近日获悉，邓丽萍在今年年初被法院非法判刑2年，关押在永川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2号，辽宁省清原县法轮功学员隋英华先生被抚顺望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法官执法犯法，制造冤假错案。隋英华已经向抚顺中级法院提出上诉。隋英华今年49岁，清原县清原镇浑河街人，2000年12月依法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和几十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打开一条长99米的巨型横幅，被警察非法抓捕。2001年8月被北京东城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2020年9月6号，隋英华在工作中被山西省太原市古交派出所5个警察和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河南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2021年3月12号，抚顺望花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非法开庭，对隋英华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现在，隋英华已经向抚顺中级法院提出上诉。据明慧网报道，慎宜琴 自2015年以来，一直在贵州省政法委、维稳办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门担任主任、书记等职。2018年1月至今，任贵州省省长。申一勤紧跟江泽民、中共流氓集团参与迫害，造成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非法判刑、关押、骚扰等，迫害涉及全省八个地州市。2016年1月至10月份，贵州省贵阳市法轮功学员李明芳、蔡伟等十人被非法判刑或长期关押，有29人被绑架或强制抽血，有法轮功学员王志才等五人遭骚扰，其中79岁的法轮功学员武超轩遭迫害离世。2018年，贵州省有66名法轮功学员遭受了各种形式的迫害，其中有两人在迫害中含冤离世，15人被非法判刑，4人被非法庭审，21人被绑架，24人遭骚扰、非法抄家等，被勒索罚金52000元。有3名四川籍学员在贵州遭到迫害。申一勤是江泽民犯罪集团的主要共犯和帮凶，应当对其任职期间辖区内发生的所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负主要责任。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的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其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冻结海外财产。所有进入明慧网恶人榜的人都会随时会已经列入提交名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洛杉矶学员谴责中共黑手破坏香港法轮功真相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在香港接连发生了10多起亲共歹徒破坏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袭击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2021年4月12号清晨，香港大纪元新时代印刷厂又遭到4名暴徒凶器袭击破坏。对此一系列恶性事件，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于4月12号在中共驻洛杉矶总领馆前集会，强烈谴责幕后黑手中共的恶行。集会上，美西南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李友甫博士表示，香港的法轮功真相点是为了换回人们的良知和善念而设的，目的是让那些良知尚存的人们能够得到美好的未来。李友甫指出，历史证明，马列邪教和中共恶党的所有政策和形式的结果都是恶性循环。他们先利用一些人给予小利，帮助他们去迫害好人，然后再利用另外一些人去迫害那些被他们利用过的人，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去迫害更多的人。李友甫呼吁所有被中共利用的人能够弃恶从善，呼吁国际社会及香港各界人士维持人类共同的道德底线，制止流氓和暴徒的无耻行径。洛杉矶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海伦说，香港的法轮功学员多年来身处虎口，在邪气压顶的恶劣环境下无畏邪恶，坚持讲真相劝三退。因为人们明白了真相，知道了法轮大法好，选择退出中共党团队的过程，就是中共邪党解体的过程。如今，中共把对大陆民众邪恶统治的流氓专制手段照搬到香港，更说明邪恶中共对真善人的惧怕。但中共的恶行只会让人们更看清他的邪恶本质，天灭中共为期不远。来自香港，目前定居洛杉矶的法轮功学员叶女士表示，我强烈谴责中共这种黑社会行为。香港以前是一个言论开放、人身自由的文明都市，深受国际人士的喜爱， 被誉为东方之珠。自从回归以后，中共在香港培植的恶人没有一天停止过迫害法轮功，暴徒甚至目无法纪，这就是中共的邪恶手段。中共邪党是祸害香港的罪恶之源，我们相信善恶一定有报。洛杉矶法轮功团体发言人吴英年教授在发言中说，法轮功学员在全世界各地都设立了旅游景点真相点，包括在香港。真相点主要就是讲两方面的事实，一个是澄清中共炮制的对法轮功污蔑的谎言，另外一个就是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酷刑折磨。这些是公民最起码拥有的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吴英年教授指出，中共去年在香港强行通过了国安法，但仍然不能用来作为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借口。法轮功学员都是与人为善的，对任何人都是无冤无仇，可是为什么黑社会会攻击法轮功呢？这明显就是中共在指使。吴英年教授呼吁香港政府和香港警察应该去追究制造这次暴行的这些罪犯，把他们捉拿归案，绳之以法，彰显正义，维护善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574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天道好还，又一中央610副主任落马。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6日。2021年3月13日，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蹊跷的是，中共官方对彭波案的通报极为简略，连简历都没有附带，做法颇为罕见。大陆网友对此表示，敏感部门字越少事越大，大快人心，严惩。彭波是继孙立军之后又一个被拿下的中央一级的610头目。网络资料显示，64岁的彭波出生于湖南，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中共多个喉舌媒体任职，2006年以后又在中共外宣办、网信办、中央政法委等多个部门担任领导工作。至于彭波从何时起开始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外界不得而知。那么610办公室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中共为何对这个职位的详细信息秘而不宣呢？据公开资料显示，1999年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并且专门为此成立了所谓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后来改名为中共中央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因为成立于6月10日，故简称中央610领导小组，下设610办公室。这个610类似于纳粹时期的盖世太保，亦或是中共文革时期的文革小组，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特权体系，完全在法律之外，可以调动所有党政各类资源用以迫害法轮功。自它成立以来的20多年间，610直接部署、实施、推动和监督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导致无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同时，据多项证据表明，610系统还深度参与了中共的活摘器官罪行，虐杀了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2011年，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报告认定，610办公室是听令中共中央的法外机构，协调各机关抹黑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监视、收集情报、洗脑、非法劳教、判刑、酷刑折磨，甚至虐杀。迫于国际上的谴责声浪，中共于2018年3月21日在两会上公布了对610所谓的改革方案，将610的职责归划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并对外宣传610办公室被裁撤。 中共的这一举措直接暴露了610的非法性质，就是此前并没有归政法委或公安部负责，是一个法外的特权机构。此外，中共自知610的非法性质，将降级刻意说成裁撤，向外界释放整治610的信号，凸显出中共的作恶心虚。但是中共将降级后的610办公室转入地下偷偷运作，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外界一直以来并不知道彭波是610头目的身份。另外，更为诡秘的是，除了610办公室的非法性之外，还有一个中共讳莫如深的禁区，就是610办公室职位的高危高风险性。据明慧网报道，2014年3月，内蒙古赤峰市610办公室主任杨春月在经历过癌细胞万箭穿心般的折磨之后，最终撒手人寰。而早在2005年，杨春月的28岁的儿子杨智慧开车钻入一辆大货车底下，头盖骨被掀开，当场暴毙，而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另外一个人却安然无恙。杨春月的妻子难以接受这惨烈的事实，哭了一个多月，一再问着，我们缺了什么德啊，出了这样的惨事。杨春月妻子的疑问可以在明慧网储存的资料中找到答案。1999年以来，杨春月为了升官发财，紧跟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在赤峰地区迫害死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制造出了几百起冤案，导致数百人次被非法判刑，千余人次被非法劳教拘留，许多法轮功学员的家庭被破坏，丢失工作，家庭成员受株连，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杨春月安排了自己的儿子杨智慧在610开车。杨春月的妻子向苍天发问，自己家人缺了什么德的时候，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信善恶有报的。如果他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在610都是在迫害好人，相信他一定会劝劝他们父子少做伤天害理的事。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仅从1999年至2018年，恶报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超过1600名610头目出现离奇的非正常死亡，包括车祸、绝症、猝死等，以及被查处、或患重病、或被判刑等厄运。无论参与者是否相信恶报，恶报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很多迫害者无所畏惧，发出毒誓，随后不久便兑现，而且迫害法轮功越严重的省份，往往恶报也越惨烈。正因如此，民间把610头目的职位又称为死亡职位。下面仅举几个例子。2007年6月5日，天津政法委书记610头目宋平顺在办公楼内突然身亡，中共称其死因是涉嫌受贿资金上亿元。2013年11月20日，曾策划天安门自焚伪案的中央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被查，官方通告中罕见强调李东生在610的隐秘头衔。2016年1月12日，李东生被判刑15年。2014年7月30日，前中央610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宣布立案审查，并于2015年6月11日被判处无期徒刑。2015年7月24日，前中央610小组副组长、河北省委常委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并于2017年2月15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没收个人财产。2018年6月8日，前吉林省政法官员610办公室主任孙恒山被下属持刀杀死。2020年4月19日，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前公安部副部长、国宝头子孙立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落马。前黑龙江省呼中区610主任梁兴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当法轮功学员善意地劝告他不要参与迫害时，梁兴跳着高叫嚷，我就狂，我就狂。 没过多久，梁兴便死于喉癌。前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公安局副局长610头目李福国，当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说：“你们说善恶有报，我这不是好好的。”不久，李福国突发白血病，仅两个月就不治身亡。前黑龙江省建三江分局前进农场610主任王维伦曾宣称：“我不怕遭报应，我就不信有报应，我跟共产党跟定了。”不料王维伦在去山东老家上坟的路上遇车祸暴死。前海南省定安县610主任王忠俊曾叫嚷：“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儿？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是潇潇洒洒，白白胖胖，没看到有报应。”此言不出一个月，王忠俊的独子在广州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后来王忠俊的妻子又跳井自杀身亡。前山东省潍坊市方子区方子镇后张村支部书记610头目李炳全曾用指头点着法轮功学员说：“你们修什么佛？你们修成了我就死给你们看。”他回去后没几天就发病，于清明节前几天死去。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来，山东一直是迫害的重灾区，从迫害的数量到迫害的惨烈程度，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比如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仅在2019年山东被迫害的法轮功人数将近1400人，在全国排在第一，被诬判的法轮功学员高达124人，占全国的 15.7%， 排名第一。被迫害致死人数为16人，占全国的 16.7%， 也是在全国排名第一。相应的，山东省参与迫害的人员这些年来遭恶报的惨烈程度也在全国排在前列。仅以山东省610系统为例，前莱阳市、栖霞市、海阳市、龙口市、招远市、聊城东阿县、潍坊市方子区、凉山县、枣庄市薛城、烟台市等多地610办公室头目都遭了不同程度的恶报，很多都是患癌症离世，有的脑溢血死亡，有的心肌梗塞死亡，有的甚至还殃及家人。今天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的落马，无论其表面原因是所谓的贪腐违纪，还是中共派系斗争中的牺牲品，从本质上讲只不过是众多恶报案例中的新增一例。而中共对彭波履历的全网删除和刻意隐藏，更加凸显出中共的作恶心虚，欲盖弥彰。法轮大法修炼者并不希望看到610以及中共体制内追随迫害的人遭遇惨烈的恶报，可是时至今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仍在持续。从去年以来，由政法委610发起的清零行动接连不断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在全国范围内绑架勒索法轮功学员，甚至设置高额举报奖金，公开煽动人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鉴于以上的恶报案例，真心希望那些心存侥幸仍在死心塌地为中共卖命的610、政法委和公检法司的参与者，也许你们做了恶事，暂时还没有看到后果，可那是上天留给你们醒悟和弥补的机会。如果执迷不悟，继续迫害修炼人，那么当阴德耗尽之际，也是恶报来临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 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跟您分享的故事是，家里的两个小天使唤醒了绝境中的我。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东北乡下的一位普通妇女。曾经的她不但家境清寒，还全身有病，尤其是眼睛的疾病导致她根本不能睁眼，生活极度艰难，再加上家庭矛盾重重，她几乎走上了绝路。幸运的是，她的两个善良懂事的女儿像天使一样把她唤醒，最后她不但恢复了健康，还过上了正常而幸福的生活。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就叫我苏雅静吧。1957年我出生在东北的农村，妈妈生我的那一年呢，我们家乡刚好发大水，我们家离水库不到2里路，结果屋里屋外全是水，妈妈就在水中的柜子上生下了我，所以我出生之后身体就有病。第二年又赶上了中共搞所谓的大跃进，导致全国3年大饥荒。后来才知道啊，那几年全国饿死了3-4千万人。妈妈贤惠，无论是吃糠还是咽菜都叫家里人先吃，有剩下的妈妈就吃一点，不剩就饿着。妈妈瘦得皮包骨头，哪里还有什么奶水喂我呀，我能有一口稀饭喝都是幸福的了。就这样，我好不容易活到了7岁。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境并没有好转，我依然饿着，眼看我就不行了，家人就把寿衣都给我穿上了， 这样死的时候省得穿不上。记得姐姐们后来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送死人衣服。不过啊，好歹我还有件衣服穿。当时的共产党搞得人们不但吃不饱，还特别穷，过年没有几个人能穿上新衣服的，而我就是穿着那件寿衣过年的，并穿着它长大的。现在回头想起来，我当时也许是命不该绝吧。一晃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婚后的家庭生活很困难，婆家有哥六个，还有三个大姑姐，我丈夫是家中的小六子。由于丈夫家境不富裕，所以在我怀有身孕的时候，为了织渔网挣钱，硬是蹲一会儿再坐一会儿，跪一会儿再站一会儿。结果大女儿生下来是个偏脸，一半脸是圆的，一半脸没有了。看着女儿的脸，我心痛无比。好在我们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终于把孩子的脸矫正过来了。由于我自己月子也没有坐，落下了一身的病，头痛、眼痛、腰痛、胃痛、腿痛、脚后跟痛，全身严重的风湿病。那几年真的是度日如年呐。最让我不知所措的是，当时我的双眼不能睁，一睁眼就钻心的痛，就像红眼病一样，眼泪刷刷的往下流。我索性就整天闭着眼，丈夫下班晚上就给我熬药，三遍熬下来就是半夜12点多了，白天他还得去上班，有的时候我就听到他守在药罐子前哭，嘴里不住的念叨：救我命苦，嫂子们都没有病，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大女儿5岁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讲，月子里的病就得在月子里治，抱着求治病的心，我又生了第二个女儿。5岁的大女儿哄小女儿，善良的奶奶做家务，全力的给我治病。我一天早晚2碗苦水汤药，各种药一大把的混着吃。三大伯哥是医院的院长，一般人吃不到的药我都吃上了，眼睛是能睁开一点了，但还是照样的疼。严重的风湿病，夏天都得穿着毛衣毛裤，晚上天再热也不敢开窗，盖个大棉被只露个小脸，各种疾病缠着我，真是有苦难言呐。好心善良的婆婆无怨无悔，默默无语地在我们家干着大多数的家务活，可是上面的5个大伯哥和3个大姑姐却不干了。他们谁都不肯把老人领到自己家里住，但是看到老人在我家帮着干活，他们又极度的不平衡。于是他们每次来我家，就把丈夫弄到房东头，逼他跪着并扇他的耳光。我那无声的泪水不住的往下流啊，心里想，家里这么困难，生活大多是我娘家姐姐们帮着，这一家人还这样欺负我丈夫，我又一身病，这罪也糟够了。为了不让我娘家的姐姐们再为我操心，我决定一死了之。于是没事的时候，我就拖着多病的身子走到离我家只有1里路的海边，选好了山崖，准备哪一天在此了结自己。一天，丈夫的几个哥哥又来我家把我丈夫给打了，这一次我彻底的绝望了，承受到了极点的我感觉再也活不下去了，我就横下心来，流着眼泪独自向之前选好的那个山崖走去。那是一个春天，玉米苗有1尺半高，大女儿放学回家没看到我，就到处找我，我听见孩子在后面拼命的哭着喊着妈妈，妈妈，听到女儿的呼喊，我的心都碎了。我强忍着心痛，回头看着大女儿，告诉她：回家吧，小妹妹在家找姐姐呢。大女儿一边哭一边回头，好像明白什么，嘴里还喊着小女儿的名字往回跑。 她一定是告诉了正在四处找我的丈夫我在哪里。丈夫飞快地跑来把我拽回家了。从那以后，丈夫勤快了一点，家里的矛盾也缓和了许多。后来丈夫的几个哥哥再到我家打我丈夫的时候，我公公就拿着大棒子把他们都轰了出去。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6年我的脖子上又长了一个大包，食水不进，全身发抖。姐姐拿钱让我到医院做了切除手术，可是一个多月后还是全身发抖，吃点饭就全都吐出来了。我躺也躺够了，坐也坐够了，只好下到地上扶着炕沿蹲着。两个孝顺的女儿一放学就一边一个扶着我在屋里走几步，蹲下再走几步，再坐一会儿。看着懂事的孩子，我寻思，你们俩可能很快就没有妈妈了，多苦命的孩子呀。有一天，我慢慢地走到镜子前，照一照自己，看看自己是真的要死了吗？突然发现脖子的右面又鼓起了一个和左面一样的大包，这一次可真的是活不成了。我想我不能总是花姐姐的钱呀。那一年姐姐已经在修炼法轮大法了。姐姐看我这样，于心不忍地对我说，妹呀，你总不能等死呀，你还是学法轮功吧。可是我只读了3年的小学，贫困疾病缠着我，我好像什么也听不进去，什么也不知道了，只是笑了笑。姐姐问我，你笑什么呀？我心里说，我准备等死啊。最可喜的是，我的两个女儿跟着我姐姐先学大法了。放学以后，洗完家里的衣服，做完作业，大女儿就领着妹妹比划着法轮功的动作。她俩总是在我面前一边看着我一边练，一直不断地练。可是我当时就像失去了记忆一样，没有思想，什么也不知道，就像没看见一样，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任何态度。但是两个好孩子好像并不在意我的迟钝，他们只要有时间就在我面前比划着动作。星期天他俩不上学，就在我面前练功，也不知练了多少遍。日子就这样过着。就在那年快到秋天的一天，女儿们在我面前正在练着功，突然我的嘴里冒出一句话来，把师父的交功书拿给我看看。立马8岁的小女儿吃力地骑着爷爷的自行车，把瘦的体重才几十斤重的我拉到了她姨家。姐姐看我要学功，立即就教我。我只学练了第一套功法，一遍还没学完就横着倒在她家炕上了。回家的时候，姐姐把师父的交功书给了我。回家以后，女儿们不断地教我，我每天都看师父的交功书，逐渐地我学会了动作，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开始了我的新的人生。我那时候学师父的书有很多字不认识，12岁的大女儿就查字典教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强忍着眼睛的疼痛，只看2行字眼睛就得闭上。我虽然学法少，可是师父总是慈悲地看护着我，总是用我8岁小女儿的嘴点化我。丈夫骂我的时候，小女儿就拽着我的胳膊说，我爸给你得了，我爸给你得了。看看孩子，想想书上是怎么说的，我也就不动心了。就这样，我只练了2个月的法轮功，师父就把我全身的病业全都清理了。特别是我有了一双明亮的双眼，黑天不点灯还能学上几段法，脖子上的包也没有了，全身30多年的疾病不治自愈。有时看着女儿们，我的心情无比激动，也不知道我和他们是怎样的缘分啊。想起那一段日子，真是多亏了2个乖女儿了， 他们就像小天使一样善良懂事，就这样不厌其烦地比划着动作，终于把我这个沉睡的差点离开人世的妈妈唤醒了。当然我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李洪志师父的佛恩浩荡。师父啊，您为弟子操碎了心，送来这两位小天使来叫醒我。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和全家的命运，我不需要再吃药了，省了很多钱，这样家里的收入就可以用来支付家里的开销了，生活渐渐地好起来了。记得那时的我红光满面，身体轻飘飘的，走路好像脚都不沾地，干活谁也干不过我，干多少活我也不觉得累。我终于尝到了人没有病到底是什么滋味儿。渐渐的，我的故事传遍了我们地区的每个村庄，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我那善良的婆婆80多岁了，虽然没学也没练法轮功，但是她会告诉每一个她遇到的人说，我媳妇如果不是学法轮大法，如果不是法轮大法救了她，她早就死了，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婆婆每天有时间就在大街上大道上对着南来北往过路的人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婆婆现在90多岁了，身体还很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名作，诗中描绘了南朝佛教的兴盛。南朝时期佛教兴盛的根源，就是因为梁武帝萧衍虔诚信佛，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结果。萧衍即位后政绩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自己勤于政务，而且不分春夏秋冬，四更天准时起床批阅奏章公文，冬天把手都冻裂了。他为了广泛的纳谏，听取众人意见，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下令在五朝门外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叫棒木函，一个名为费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的人没有因功而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良才被埋没，都可以往费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百姓想要给国家提批评意见或建议，可以往棒木函里投送。梁武帝很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要求地方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为了推行他们的思想，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到大县里当县令，大县令政绩突出，可以提拔到郡做太守。政令执行起来后，梁的吏治得到显著改善，桑农工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梁武帝有着一颗笃诚礼佛的心，早年以征战为立身之本的岁月，顾不上到庙里敬香礼拜，现在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了，那么虔诚的礼佛拜庙就成了他灵魂深处的寄托和国家的最重要的礼仪活动了。
公元504年，他成为一国之君的第二年，亲率僧俗20000人在重云殿的重云阁撰写了舍道是佛文，宣示自己一心礼佛的志愿。梁武帝笃诚崇佛的表现也是让人敬重的，史书上说他一冠3年，一被2年，就是一顶帽子可以戴3年，一床被子可以盖2年。他常斋素食，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次的，穿的衣服质料全是棉花制的，不用丝绸。因抽取丝绸要杀死众多的残的生命，和佛家不杀生的精义是相悖的。吃饭也只是蔬菜，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他不饮酒，不听音乐，而自己就是精通音律的音乐家啊。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清苦的皇帝了。他的慈悲心也强烈展现出来，每当朝廷要判处一些罪犯的死刑，他就好多天现出不高兴的神情。到了他执政的后期，萧衍声称愿皈依佛门，他4次舍身于健康城中最大的寺院同泰寺，因此得了个雅号皇帝菩萨。皇帝菩萨这个称号也真是实至名归，从宏观上看，就是营造寺塔、造佛像，使佛教的传播在南朝出现了繁华景象。健康城东西南北各40里，城内外的寺院就有500多座，一座连着一座，重楼峻阁、高台宝塔巍巍矗立，可以想见其情其景多么的壮观。从微观上看，梁朝有人口500万人，仅健康城内的僧尼就达10万，其他的郡县可想而知。梁武帝也几次入寺当和尚做住持，给僧众讲解佛经。萧衍曾4次舍身到同泰寺，今天的南京鸡鸣寺当和尚。所谓舍身，一是舍资财，即把自己所有身资服用舍给寺庙；还有一种是舍自身，就是自愿加入寺庙为众僧服役。梁武帝的舍身第一次4天，最长一次是37天，而每一次都是朝廷用黄金将其赎回，4次赎金达40000000钱。在那个历史阶段，佛教在梁国达到空前繁荣。梁武帝萧衍在位的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同时出现文化盛世之象，连北方的敌国也颇为赞叹，纷纷效仿。梁武帝大兴佛事的同时，传统儒学文化的兴盛也达到历史的新高，举国上下充满了崇尚儒学文化的气息，研讨氛围十分浓厚，上至皇帝，下至王公贵族，都以儒雅为荣，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所以萧梁一朝在统治时间不太长的50多年里，涌现了一大批在中华文学史上有重大成就的文学家和诗人，如《昭明文选》的作者萧统，《宋书》的作者沈约，《南齐书》的作者萧子良，《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诗品》的作者钟嵘，以及名士如江淹、谢初、道盖、道洽、秋池、吴军、禹信、刘昭、刘俊、陶弘景，当然还有成为皇帝的萧衍的两个儿子简文帝萧纲和元帝萧绎。总之，萧梁一朝的文学之盛，在中国历史上只能有盛唐和北宋可与之比肩了。梁武帝萧衍在中华佛文化的传承和儒学文化的传播上， 在中华神传文化流传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时间我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弟。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生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